神的家业太丰富，神的家人也太多，明白？神需要许多的管家起来顾到他家中的儿女的需要。所以管家是什么？管家就是神的经纶，他的家庭职分。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什么？要分赐，把神的丰富，把神的家业分赐给他的儿女。所以今天我要第一个说的，为什么要忠信呢？因为神需要管家，我们需要在神家中做管家。那第二点要说了，就是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显为忠信，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啊，他说因他以我为忠信啊，对不起，还有在此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显为忠信，显为忠信。然后呢，提摩太前书一章那里也说到，因他以我为忠信，派我进职事。所以第一个，神的家中需要管家；第二个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显为忠信。好，那讲到忠信啊，我就在第三点提到，扫罗就是大树的扫罗啊，他在遇见主的时候，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祷告。第一个，主啊，你是谁？好，第二个祷告呢是记载。这个你知道，扫罗记载这一段的时候有三次提了，一个是我们刚刚读过了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还有二十二章，还有二十六章，他三度提到他蒙神呼召的时候。那特别在二十二章，他记载的更详细。说第一个就是主啊，你是谁？第二个是什么？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我当做什么？所以当你要决定做管家的时候，都必须有扫罗这两个祷告，或者保罗这样的祷告。第一个，你要做管家，你要搞清楚你是受谁之托，是谁托你。第二个，你托付的内容是什么？所以他第一个要搞清楚，你要找我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们今天受托付，主要受谁之托？受主的托付，明白？当然你说受前面地方的托付，我想前面地方也是受主的托付，我们受主的托付。第二个就是托付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好，所以感谢主，我要特别你给我们整理装备，你知道保罗在那经过了三天的时间，看不见，啊，也不吃也不喝，在那里说，我相信那三天呢、啊。是他这一生中非常关键的三天，主有很多的显现和他的说法啊，一直啊有些让他开启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管家，要忠于所托。一个，谁托付我？不要说我看谁的面子我来服侍，看谁的面子来服侍。你如果仅仅是连于人，不可靠，你必须是连于主。我们所有的服事都是因为主的缘故。第二个，你必须连于主给你那个托付。所以你看保罗到最后说，他的亚基帕娃，我不止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他没有违背，他一生都是忠于他所看见的那一个。好，那所以在第四点我要说到这个忠信要连于什么？连于意象，也连于负担。有没有？你必须知道你是忠于何人，你忠于何事。有没有？这个忠于什么人，忠于什么事啊，这是意象也是负担的问题。很多人啊没有看见，也没有接受，也不了解，不认识托付的人是什么，所以他就谈不上忠信。他只是说，哎呀好了好了，来我学着不是，哎呀，人家那个哥哥姐姐啊，从前服侍我们的，我说我们现在进到学生服侍，你进到学生服侍，你要看见你是受谁之托。如果仅仅是，哎呀，半推半就、半推半就的进到这个服侍里面，我告诉你，这条路你是走不远的。你必须在主面前有个迫切的祷告：主啊，你是谁？有没有？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当做什么？ 如果你没有连于主，你没有连于那个托付的内容，你就谈不上忠心。忠心是很关键的，所以必须知道你忠于何人，忠于何事。那第五点我要说的，忠信也是一种性格，是连于你的性格的。啊，一个人的性格如果是无所谓，没有责任感，意志不坚定的人，他是谈不上忠心。性格不好是一种什么卑贱的气，他出不起代价，也没有办法忠于所托。你看那个性格不好的人啊，常常会说那我不干了，我不要服侍了，我不要干了。你知道常常告诉别人说我不干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来了，那这就说出你的性格是有问题。一个是意向负担有问题，一个是性格出问题。以过在高中一周全时间训练的时候，他们要我去讲性格这个，我就举个例子，我说啊，阳明山竹子湖啊，有一家很有名吃土鸡的叫冠城，在座也许有人吃过，有人去。哎呀，真是，我也是慕名前去啊，去吃那个。我吃了以后，我跟柯玛讲，我以后再也不要去了。他说那个好土鸡不好吃，有人特别来，有王永庆也来吃过，什么都好吃。我说吃了再也不要去。为什么？我去坐他桌子，那桌子铺的是一个红色塑胶的桌布，然后给我吃的碗是要红色塑胶碗，给我的筷子就是竹筷，免洗竹筷，那个盘子呢也是红色塑胶的扁的那个盘子。我说我再好吃我不要吃，然后坐的板凳是圆形的板凳。我说这有什么好吃的？不就是土鸡吗？这么多人，这么多疯子，天天的车子排队要去吃那个，我再也不去了。你知道，不管你菜肴做得多好，那个器皿摆出来啊，那个价值就降低了好几个档次。明白？那个器皿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心。明白？我们都是塑胶碗、塑胶盘子、塑免洗筷子、塑胶布。塑胶布最后主要那个塑胶布是什么？最后不要把这个一拉一打包就丢了。今天如果忠信不能成为你的性格，就说出我们这个人的气皿是卑贱的气，是出不起代价的气，是没有办法忠信忠于所托的气。所以这里说到忠信必须是连于负担和意向，忠信也必须是连于你的性格。我在这里提到盼望，上一周讲到责任感，我盼望这个东西能够打到你的血轮里。我不讲，我不接受托付责任，我一接受托付，我就到死我也要认真去做这个。阿们，我勉励你们，你们将来要在外面，好，人家能够看中你，不要说人家啊，这个为什么？你在小事上如果不忠心啊，就会慢慢啊，你知道偷鸡摸狗、摸鱼打混，这些东西都可能成为你的性格。你不要以为人家看不见，不要看不见，因为你习惯性这样的话，你摆在任何场合啊，那个东西是装不了太久。所以我们盼望这个性格是很重要的。好，第六点我要说，忠信的管家最重要的两件事，要开始摸到。第一个就是啊，以过我们这一周曾经圣言所说的是什么？按时分粮。阿们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正确的运用恩赐做买卖得利。那首先我要说的按时分粮，这个在这一周曾经圣言里面，有的人读过了就知道，你就说啊，你不能给丈夫啊预备个早餐嘛、啊，就是一杯咖啡，几个甜甜圈，就打发他了。你知道这是没有营养的食物啊，就是应付他应付，就是当然偶尔吃一吃啊，那是不得已的时代。正常的情形啊，他还说，我们做丈夫的，做妻子要给丈夫啊预备一个很丰盛的三明治。那我们这里是不大流行吃三明治，我们应该预备一个很丰盛的便当，或者预备一个什么样？无论如何，早餐、中餐、晚餐都需要好好的有一些的预备。那所以按时分粮不仅是定时吃饭的问题，它还有一种情形是根据不同的人。不同的需要，你 要为他设计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客制化的安排，明白？每一个人其实不一样。以后我就打我的孙女啊、孙子跟他们比方，光是一个蛋，我那个老二的孙女就是喜欢吃我电锅蒸的，那叫溏心蛋，就是说叫做不太熟的蛋，她喜欢吃这个。然后给老大老三吃都不要，老大老三说炒蛋，好好好，要炒蛋啊，因为他光是一个蛋就有，然后有的要喝豆浆，有的要喝鲜奶，还要加热的鲜奶，你看花样多不多？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你必须把一些东西做进去。今天你们服侍小羊，有哪一个是一样的？有哪一个喜欢的东西是一样的？几乎没有，明白？但是如果你给他只是吃，来吧，吃吧，爱吃不吃随你了，就只有这个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孩子都给你养死。哎，为什么有人陪诚心，陪得大家很享受？有的人陪诚心，大家都不想跟你诚心，一心阑珊的。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没有客制化的处，有时候就是反正就是诚心事业。你来陪诚心之前，你有没有自己好好先读过？今天这个小羊，可能这个点是他需要的。就像同样一首诗歌，349首，这349首的第五节，你可以摸很多，可以摸淡纳，也可以摸诚实爱主，也可以摸祸福都不问，也可以说宝贵心血也愿为主舍，也可以说求主给我这样的心智，也可以说摸到赤中望生死。看你要摸哪个点嘛，明白？你这个摸哪个点，就根据你对他的需要，你需要有预备。我再说，按时分粮，一切需要有预备。你如果没有预备，也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这段享受的是什么。你想你带他读，你说你陪他诚心了，你能不能有一些东西能够陪进去？明白？然后你除了你预备以外，你要摸他的需要。可能你需要常常去串串看，哦，豆浆不喝要喝牛奶，啊，而且冰牛奶不喝要喝加热的，好，然后蛋呢，啊，不吃这个炒蛋，要吃这个不太熟的蛋或怎么样，总得常常去尝试。
阿门，
阿门，
阿门。
亲爱的弟兄们，如果你这样的尝试过，给你服侍个3个5个过以后，你不得了，你整个人就被扩大，而且你的丰富度会增加。像大家懂得，我们做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忠信，忠义第一个就是忠于如何按时分粮。最重要就是什么？你说我分粮了，吃不吃随便他。你分粮结果是什么？叫他吃进去，明白？吃进去，而且并且有改变，吃进去他得到滋养，他身体有变化，这个才叫做按时分粮。对，神家那么丰富。为什么神的儿女可怜巴巴饿得半死，然后他也不愿意来聚会？你们就去想，我这个聚会能不能按时分粮？我的聚会能不能符合人的需要？那天我听科马提啊，我就觉得蛮难过，就是提到一个我们刚刚带的一个姊妹，来了几次就不想来了，不想来了，后来想跑到长老会，因为长老会比较轻松嘛，长老会比较轻松啊，这个牧师讲到，牧师为他祷告，唱诗班唱诗歌给他听。可来了，说压力好大哦，唱诗歌都还要背，然后还要讲话，他觉得压力很大，把真心话说出来。那我这几天我就一直在想，他压力大，那怎么让他压力不大，而能够吃到东西？这是我们需要突破。突破，为什么人数没有办法扩增呢？受尽的人数其实不少啊，
是
为什么人留不下来了？我们缺少所谓的按时分
粮。
你们，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需要去设计去找。然后呢，我最后要说，按时分粮不是救我的方面，是救他的方面。你们，好，他在桃园才方便，你就得去桃园了。他晚上11点才能跟你晚清，你就得晚上11点了。他早上6点钟就要成亲，你就得跟他6点钟。
对，
明白？他可能只有下午那一点点时间，你就得跟他去下午那一点点时间。我再说，不是就我的方面，是就他的方面。
哎，
阿们。还有不是就我的心情，是根据他的心情，他的心情好的时候赶紧抓住机会啊。昨天啊，我有一个长官啊，多年来跟他非常好的，他还记得这五六年受尽，就开始跟我一起过到外生活。他就说啊，我觉得蛮懊恼，在六年前的时候，他有一天突然打电话给我，我说柯兄啊，我想跟你一同体验照卫生。他用的很文雅，叫体验。那我跟他传闻已经传了20几年了，我们是非常要好的同事。我退休前他还安慰我，我知道有一天会跟着你。他最后说我要跟你体验。那个时候我正在服侍青少年，还没有服侍社区，所以我还在想体验怎么体验，也不可能带到青少年聚会。我那时候主日在青少年，波平祷告聚会在青少年，都在青少年，没有一个社区的一个，所以我还在犹豫。一个多月以后，突然他在淡水教会受浸的照片寄到我这边，有人传给我说这是你的同事啊，他在受浸前说我最觉得最对不起就是柯世杰，我这次受浸他不在场，我就觉得最对不起就是他。我看到他那个，当然一面说他受浸我很喜乐，一面说哎，怎么听不懂体验这两个字？你知道这些的蛛丝马迹，他的心情。后来还知道，原来他家里面有些捆绑，然后一些偶像的情形啊，逼着他们心神不宁，全家不安。这时候他就信主。我在说按时分粮是一件大事。今天早上我在这里，我花了相当功夫啊，跟各位谈。今天我们服侍人就是要把东西喂进去，吃进去。有的人你不能做什么，那就需要不断的请他吃饭，让他快乐，请他顾惜啊，让他这个去，让他满足一下，然后抓住机会喂。真的是这样，像我的孙子啊，哎呀，回来就是要吃鲜渣片，什么吃都不吃，怎么样就，然后爬到我身上，然后对着我。眼睛要翻牛角，爷爷我要吃鲜渣片，然后一直咬着我，爷爷我要吃鲜渣片。我桌上摆的东西他不吃，他就是要吃鲜渣片。这怎么办？要给还是不给？说好，你吃一颗，吃完要上去的。好，他吃了，先让他快乐，然后他坐在桌上乖乖吃东西。你知道，好多时候啊，我们的小羊都是这样，爷爷我要吃鲜渣片啊，我需要什么，所以我们需要顾到他们。
哎，
明白。所以这就叫顾惜。
哎，
明白。我们给人有一些的顾惜以后，还能够有一些机会去喂你。
哎，
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姊妹们，我们这一生都在学，因为每一个我们所服侍的小羊都是我们的老师。
哎，
都是一本不容易读的书啊，难得主怜悯，也碰了一个乖小羊，你给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，那是主怜悯，不是常有这种小羊。那每一个小羊都是我们啊可以学习的一本书，你好好去读一读，读一读，你会发觉从这里面你会学到很多的东西。好，第二个就是忠信的管家最重要两件事，第二个就是正确的运用恩赐，做买卖得利。我想大家读了很多马太福音25章的一个主人要到外国去了，啊，这到国外去，他就把他的家业呢，就按照才干呢，就分给他的仆人，一个给五他连德的，一个给二他连德的，一个给一他连德的。我想我们都读过这个事例，那五他连德就赚了五他连德，二他连德赚了二他连德，一他连德呢就什么买起来了，他保存了，保管的好好的。主人来的时候，你看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撒种的地方要什么收割，没有播散的地方要什么收去啊，所以我就把它。主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啊，既然知道我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播散的地方要收去，你既然把它埋起来，你应该把它摆到兑换银钱人身上，你就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啊。他就称赞那五他连德的二他连德说是良善又忠信的仆人，然后把那个没有的就夺过来交给那一个。所以在这里我要说，我们忠信不忠信，就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正确的运用 神给我们的恩赐。
Amen.
Amen. 那这个恩赐呢，这里说到是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的，有一些是出于什么神的创造，有一天是根据我们的学习。Amen. 神的创造呢是天赋的问题，我必须承认有的人他就是有一份，你也不要羡慕他，那你自己也有你那一份。所以所谓什么天生我才必有我用，你绝对要相信每一个人最少都有一他连的。那怎么让你的这一份能够发挥出来呢？你就需要什么？需要正确的去运用。
对，
你需要学习。等一下后面我会再多说一点，我们需要借着不断的操练学习，开发你自己本身的潜能。你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份，你不太认识你自己，但是当你把自己摆在一些具有挑战的环境中的时候，你的潜能就被开发出来。我一过白天班，我就问弟兄姊妹，你们认为我是不是有口才的？大家都好像就觉得我是有口才。我告诉你，你要问问柯妈妈才知道我是不是有口才。我起来讲话就是拉肚子紧张，然后讲完了就觉得讲得很不三不四，要讲的忘，你看到弟兄姊妹忘，不要讲的就乱讲，就讲了一大堆这个。你知道我都是这样子过来的。假如我今天能够有一些发表的一些口才，都是操练出来的，是学出来的。你们现在已经不大拉肚子，以前是很惨，每一次要讲话简直拉肚子。那时候尤其参加一年的全时间训练，每天早上要考试，每天早上都先去拉肚子，那个压力实在太大。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要怎么样正确的运用恩赐，就是胆子要大一点，不要怕。你们如果有需要我就摆出来，我慢慢操练一件事啊，就先不看我有没有，我就是说主有需要我就先顾到主的需要，先答应主的呼召。我记得我上次跟你们说过了，主有一个要求我们先答应，然后我们去经历神啊源源不绝奥秘隐藏的供应。你们所以今天啊慢慢很多恩赐啊都是后天的学习出来的。怎么学习？把自己摆在挑战啊，特别是你们年轻人啊，要学习做一些你现在不擅长的事。你说我自不量力啊，做一些不擅长的事，你试试看，你很擅长的事啊不要一直去做，那个其实是躲在舒适圈里。
Amen.
你要学习做一些你从来没做过的事，好不好？
Amen.
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你很擅长了，比方说你很会做这个，会那个，很会做了，你不是说不做，你要试试看去做一些你不擅长的事。
Amen.
突破你自己。
Amen.
Amen. 你就会长出一些你原来没有，那才叫学习。你很擅长做的事，最近叫你们做一些你们不擅长的事，就是家庭访问，是不是不擅长？
Amen.
跟家长互动是不是不擅长？ Amen. 你要学着去慢慢去突破你自己。
Amen.
好，第七点要讲的中性管家所应该具备的五个条件。那第一点就是愿意负责任。我为什么第一个这样说呢？你知道亚当夏娃他吃了三个知识树的果子，自己知道了，所以他第一件做的是躲避神的面，是不是这样？第二件做的就是推卸责任啊，亚当推到夏娃，夏娃推到神，通通推卸责任。所以人一堕落就是躲避神的面，推卸责任。所以今天你怎么愿意负责任呢？第一个，你需要回到神面前，不要躲避神的面，要回到神面前。第二个呢，就是靠着神的恩典来承担托付。这是我鼓励你们的，你们，你说我责任不好，我性格不好，我不太愿意负责，我不容易负责。我鼓励你要回到神面前，先跟神发生关系。我上次也说过，我们的负责任是五，是负责任的数字是四加一， 是受造的人加上啊创造的神，四加一啊才能复活。所以我们第一个，你今天读完这信，你第一个要跟神去发生关系。第二个呢，你要学着把自己啊靠着神的恩典来承担托付。我说过五年前的时候，那时候刚退休，我想到白天班了啊，因为大家读这个真理，这个曾经圣言觉得很辛苦。我说过好几次，那我想啊，怎么把曾经圣言，我们那时候讲的大家听得怪怪，什么骨头熬成奶，骨头怎么会熬成奶？其实你骨头煮一煮，是不是就变成白白的，白白的就跟奶很像？要把骨头里面那个营养给熬出来。你知道有一些汤头好的都是要经过火好好熬那个骨头大骨汤啊，那个是很重要的高汤。好，今天啊，我就把自己摆在白天班，其实这是跟自己过不去啊。感谢主，告诉主，好多时候说主啊，明天就白天班了，今天是礼拜三晚上，半夜都不好睡觉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一看东西好多，然后连自己都煮起来了，很辛苦，怎么能够把骨头熬成奶？真的熬不出来。感谢靠着神的恩典来承担托付。一次一次，我站起来的时候都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求你越过我的软弱，越过我的限制。”就连今天早上跟你们说这样话，我都准备考到一点多钟，写啊写，你们看我写，你们看看我写。我是很花功夫啊，很花功夫啊，在那边在主面前好好的预备。我知道，为着你们，为了成立八十一会，我们有好多事情要做。那最基本要做的就是你们需要被成全。就到主面前去熬。主啊，我需要你。你们，我需要负责任。我需要承担托付。慢慢就发觉很稀奇。好多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压抑，怎么会出来一些东西是我原来没有，是我原来没有。我甚至有时候偶尔会回头看我当年写的一些纲要，我都会很稀奇，怎么会有这种灵感。我说过好多时候是半夜做梦的时候，有时候坐在电脑前面一个字打不出来，半夜做梦的时候灵感来。你知道这是什么？这是，所以今天啊，你要学习自己做一些不擅长的事，好不好？不要太习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要学习做一些不擅长的事，就能慢慢会挑战出来。好，所以第一，我再说，为什么说要愿负责任呢？因为是否忠信的必要条件，就是具有责任感。这是一个人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基石。好，在耶利米书我们才说，年幼负恶，这也是好的。你们一个人越担责任就越能担责任。我在第一次跟你们交通讲到度量和性能的问题，你知道这个承担担责任的度量和性能啊，是借着操练学习与日俱增的。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操练，需要学习，慢慢你的度量和性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长出来的。好，我们最近有一个姊妹，她从美国回来，他们家很有心愿，把家打开，其实是我叫她打开，他们有心愿打开，反正这两面都有，一面叫她打开，一面她也愿意家打开。哎呀，她这个家打开，他们在美国没有，她说吃饭最多四个人，就他们两个在街对面两个，哪有家打开一下十几个人来家里吃饭？那弟兄在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家怎么样？连烧开水都是重担啊！家打开，周周来家里吃饭，这怎么吃饭啊？这个，哇，第一次啊，为了吃饭，他说我的姊妹啊，就是阿基斯的，一边拿个手机在那看阿基斯，一边这边做，做了紧张的不得了，两个人呢、啊，哎。”谢主，这个内容我就不多说了，怕给大家听到啊。这个他们实在是经过种种波折，经过三周以后啊，就问了弟兄怎么样，平安平安平安。弟 今天今天整个爱宴过程非常平安。现在已经第四次第五次就有点小不错，现在你三个月你就出师，你的度量和性能，这是指的做菜的，做菜的度量和性能都会的。你看我刚才大家喝茶，他连喝茶都是啊，根据什么？他是一个茶包泡250cc 的水，所以呢，一个这么一个茶壶啊，就这么一个茶壶啊，他放了十个茶包进去。哇，你这放蚂蚱进去，蚂蚱，他不是这个250是这个应该说2500cc 的茶壶嘛？我说第一个，我说那没有2500cc，最多2000cc。第二个放十个茶包，我说放三个就好。感谢昨天减少四个，放六个，还说太多了，只要有颜色就可以。你知道，我今天好像暴露了一些情，这都是成长的过程。哎，所以我们今天啊，度量和性能啊，慢慢增加。我记得石路他们刚把家打开的时候，两个人抢厨房是吧？
阿妹，
怎么做？是吧？你们接下来这个大户，都对不起，连在厨房的权利都被剥夺了。你们讲的正确不正确？是吧？现在啊，感谢主，很老练。
阿妹，
这几个月下来啊，很喜乐，很老练的，周周请人来家里吃饭。
阿妹，
这就是什么训？
哎，妹，
度量和性能啊都会增加。
对，
那天我去谢人家看看岳慈煮那个卤肉，就这样可以了，没问题。我很想教一下，但是我看你岳慈很有信心，没问题。感谢主，他们的也是周周家打开，你知道这都是操练。
哎，妹，
他们亲爱的弟兄们。没有人天生会，
是，
所以你要学着去负责任，
哎，
慢慢就会长出来。那第二个就是什么？持守托付，明白？第一个是愿负责，第二持守托付。这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啊1章14节说你要保守什么美好托付。神托付什么？托付意象给保罗，托付话语给保罗，托付福音给保罗。也托付管家的职分给保罗，这里都有圣经解经可以查，有意象，有话语，啊，有福音，还有什么管家的职分，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托付。姐妹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，就是持守。那你看提摩太后书4章7节到8节啊，很多安息聚会都看到，那美好的仗都已经打过了，那当守的。刚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，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其实有时候，哎呀，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，特别为那个故去的人，真的是这样守住吗？有时候为了美化那个已经故去的人啊，避免家人伤心啊，都用这束金结。其实要用这束金结啊，我都不知道有几个人配，到他一生结束的时候配用这个金结。
阿们，
我希望我安息聚会的时候有机会可以用到，不是为了美化，我们希望是名副其实。当然我到今天我都觉得我们还在奔跑，今天神所给我们的托付啊，我们要竭力的保守，直到见主得赏赐。明白，我们持守这样托付目的是什么？见主得赏赐。好，所以这样的托付呢，我再说啊，就是叫我们有始有终，坚持到底。我们中信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啊，就是坚持到底，有始有终。很多人他就是啊，随风漂流，遇难的就是难，很难的东西啊，他就逃，遇到难就逃，受到挫折就气馁，受挫即馁，就是受到挫折就气馁。逢到压力就逢压就溜，我用这四个字对词，所以我还要用这几个字蛮好。遇难则逃，受挫即馁，什么逢压就溜。我有没有说到什么人了？我们摸到你，我知道。好多时候我们遇到难的，啊，受到挫折，遇到压力，我们就有很多 不是逃就是弃粮就是溜。那一个持守托付的人呢、啊、他就是有始有终坚持到底。我在说谁笑到最后最重要啊。你看我们每次讲到兔子和乌龟赛跑，兔子本事很大，能力很强啊，但是他不坚持，跑一半他就睡觉了。可是乌龟呢就坚持到底。我盼望我们都发挥了乌龟的精神，你不一定要乌龟的行动力，但是你要乌龟的精神能够坚持到底。明白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啊，越高等的生命它成长的时间需要越长，对，菇类一夕之间它就长出来了，对，慢慢慢慢你发觉啊，从一些动物啊，你看狗啊，狗十岁的时候是不是叫老狗？狗十岁大概就相当于人十岁，七十岁，就是人七十岁就是很老的狗。哎，有一天我看我们的邻居啊，那带几只老狗，还做个小的轮椅，然后他最近得了癌症，就是送他去。这个狗的时候我说真的好狗命，好主人啊，这样的照顾他啊，这个啊，有点差出去了。越高等的生命，你看人到了长到二十岁啊，像你们在座都是二十岁，二十岁才开始叫做成人。有的人是个儿是二十岁了，心智还不是那么成熟，所以大概一个人大概总要这个二十几岁，大学毕业以后，慢慢慢慢，他面对很现实的人生的时候，他的身体、他的心智才会慢慢成熟。
是，
所以今天啊。为什么做立位人要二十五岁才可以做立位？做祭司要三十岁，就是慢慢慢慢，你发觉一个人的成熟度是需要年日。所以越高等的生命，神的生命是最高等的生命。人尚且需要二三十年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不是需要时间？所以今天我们要享受生命的成果，是需要年日的。明白？要忍受许多煎熬啊，才能享受美好的果实。所以你不要想到，你不应该期待你所有的服事都是立竿见影的效果。明白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你真正在服事的时候，一个人要长出来，他是需要时间的。
对。
六年前我来开始学生服事，在服事的时候，我看看你，坦白讲，我是很煎熬。有些话呢不太敢讲，到今天啊我可以站在这里，周六这个时间我能够说一点话，那是经过很长时间我才可以说的。六年前很多话我是不能说的，我也不敢说，说的话就很多都垮掉。感谢主，这需要慢慢的一点一点，人们要持守托付，就是要坚定起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轻率的起头，轻言就放弃，起头了然后很快就放弃，轻率起头，轻言放弃，都是不负责任。随随便便起头不应该，随随便便放弃也不应该，这是我们需要操练。好，第三个就是信守承诺，一个忠信的人呢、啊，要信守。知道承诺就是什么？对人的应许。神是不是对人有很多的承诺？就是神对人有很多的应许。那神的应许有没有应验？神的应许有没有应验？
有。
旧约经过四千年了，神的应许没有应验，但是神亲自来应验。他是怎么应验？他付上生命的代价来成就他的应许。你知道神要让他的应许能够应验，他是付上生命的代价。你知道信守承诺是个信用的问题，是个信用的问题。信用常常被人家质疑，甚至信用破产的人，你想想看，他还能够做什么事情？对，他讲的话大家就打问号，就他一站出来，他任何表情大家都打个问号。你想想他还能够在地上为人处事能够立这个安身立命吗？ 信用是一个很关键的点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说话，我们的作为能不能被人家看重，这个就跟你的信用有关。你们为什么将来你们现在已经在职场工作的，你就知道为什么老板会器重同样一个人，他为什么器重，不仅是能力的问题，是信用的问题。因为交给你他放心嘛，交给你啊，你一定会啊适时达成任务。那主耶稣他为了完成神在人身上的所有的应许，他来到地上，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来成就他的应许。我相信在克西玛尼园那一幕，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他其实很挣扎。所以就着肉身来说，你不要以为主耶稣钉十字架不会痛，很痛啊，痛死了。他是个人啊，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被钉子砸，哪里是不会痛的？会痛。所以他在那里啊，跟神确认，跟神一再确认，三次祷告的原则就是跟神一再确认，确认他必须要喝这个苦杯。十字架是神量给他的，必须要实行。他确定了，他就很勇敢的。圣经记得，我们有时候是个面如坚石，前行壮。人家问你是不是耶稣，是，我就是。他就变成很勇敢，因为他知道他要来面对这一个神所量给他的东西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信守承诺，你必须，你比方说，你跟你的小羊约成亲，这是很现实的问题。你有没有守住那时间？你约了6:40，结果呢，你放他鸽子，你忘了，你睡过头了。你有没有跟小羊道歉？
对。
你有没有跟小羊的家长道歉？
对。
说我不警醒，亏欠。你有没有很难过？如果我们跟人家约好，结果你放人家鸽子，请问你第二次再约的时候还有效吗？他就没有办法，你讲的到底真的还假的？经过了一次两次放鸽子以后，你的信用就破产。在小羊面前破产，在家长面前也破产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很重要
的。对，
你知道为什么？我就刚刚说，神要完成他的应许啊，要成就他的应许，他付上生命的代价。你我今天跟小羊的约定，跟家长的约定，就是跟在这各方面的约定，我们都应该是信守承诺。所以，我们今天，特别是弟兄们，你们在带领上要认真规划。你们。然后呢，注意你所设定的目标，要认真规划设定目标，这是你的承诺。
Amen.
我们最近啊，这个人数啊，情形有一些严重的落后，我们也在主面前祷告说啊，求你圣灵。今天早上我才跟60会所的一大区的弟兄们姊妹们讲啊，我们祷告了一个钟头，我们就为了各方面全球的赦免，我们设定目标是84位，年底以前周84位，我们就要为这个目标好好祷告。我们应该要信守承诺，好，要想办法落实完，不要设定个目标就最后沦为空谈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。
对，
好，第四点我要说的就是要很出代价，明白？这个忠信是要经过试验。你忠信不忠信啊，就看你经得起经不起试验。什么样东西试验？为难的环境才会显出忠信。明白？一切都顺利的时候看不出忠信，一切都太平的时候怎么看出你是忠诚？就是在为难的环境中。所以有几句话是我以往说过的，什么叫疾风知劲草，百荡是忠诚，你们听过这句话？
有，
对吧？这是哪里记的？疾就是疾病的疾，风就表示很强的风啊。知劲草，劲是很有劲的劲，强劲的劲。劲草就是你的草到底有没有韧性啊？强风吹一吹就知道，风吹的如果整个就垮掉了，就表示你这个草。疾风知劲草，板荡是忠诚。 板荡，板桥的板，荡是流荡的荡，士忠诚是士就是知识的士，忠诚，你到底是不是忠诚？就看国家动荡的时候，在哪？你是率先逃命了，还是坚守你的岗位，坚持呢？所以疾风知劲草，板荡是忠诚。或者我用更土的话叫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这句话是不是更大意啊？这个马到底好不好，马的力量怎么样，跑不跑快就知道，跑久一点你就知道这个马够力不够力啊。久了以后人相处就日久见人心，人的心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今天忠信是需要经过试验。
阿们。
怎么试验？任劳任怨任绑，这是我常说的，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，啊，这个劳苦不在话下，埋怨被埋怨也不在话下，甚至被人家诽谤，伤了你的心，你还愿不愿意服侍？有些家长对你们有一些误解，感谢主，有时候眼泪擦一擦，继续服侍。啊，我在做负责弟兄的时候，有一天在我主日聚会被一位年长的从小看我长大一个弟兄，他就讲了一句很重的话，讲了这柯弟兄，我们服侍主一向都不是像你这样。他意思说我们那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在调亲职，他说我们服侍一向都是全教会一起带领的，意思是我把年长的都摆在一边啊，这个情形。哎呀，那些那话几乎都是用骂的，弟兄，没有流出眼泪啊，就是心里面揉自己的眼睛，眼泪没让它流出来。马上就要聚会，你知道那话很重。我心里在想，你们那时候刚从大陆来的时候都是年轻人，你们哪有什么年长的？你们带的就是本来是经过了几十年以后，教会才有年长的年轻人。以前你们在那个年代哪有年长，所以在他感觉他都是全教会一起带。那等到我们来接手的时候，我爸爸那一辈都还在，还有我在，所以我们需要把年轻的起来。其实有些话你是没办法说的，春夏其实这一生中不知道分了多少话，任劳任怨任劳，甚至命都要摆上去。感谢主，我们得要操练啊，肯出这样的代价。那我再说，很多人我最受不了就是很多人随意就说不干，你随随便便就说出不干，这样的人啊，不要想获得神或者人的尊重。总是要在那里坚持，再坚持，靠着主的恩典再坚持下去，我愿意出这样的代价。好，最后第五点我要说，我们需要虚心检讨，这上次我已经说过，这些检讨为了自我鞭策，突破现状，追求成长。啊，突破现状，追求成长，我相信，也许将来我会找机会讲到突破和追求成长这一部分，我们再说。但是我觉得，一个忠信的人，不是死守在那个烂摊子。赚钱不赚钱，这个后面我们再提到经营，就需要我们常常看看我们这个情形，我们的做法情形。所以昨天我就发了两封啊，负责弟兄，一个就是12月20号，我们的长老职分课程啊，慢点，我把那一天呢、啊、留给大家，12月20号留给大家去啊，从主日从早到晚都去接触人，不是聚完会大家就没事了，下午啊，这就是晚上聚会。张老师的课程我们延到明年1月我们再去，现阶段最重要就是什么，叫去得人，
好的，
传福音。所以我们把这个，那我昨天又跟弟兄们在提了，我们12月6号本来要有一个81会所成立的一种介绍交通，后来我就跟弟兄们提，要不要考虑把12月6号这一天也延到明年1月1号，就81会所正式成立聚会。明年1月1号是一个周五下午，是元旦，我们有一个正式的成立聚会，就不要在12月6号，12月6号这些时间再空出来，做什么？传福音得人。我们应该去好好去规划，把我们所有时间拿出来，这就是 不要我们目前的情形发觉不赚钱呢、啊，人数好像有一些倾斜，我们就要集中注意力去突破我们的现状。
阿门。
阿门。好，那这时候我要说最后我的结语，你要中性，要注意点，一个是方向，一个是态度。
啊，方向呢，在我在职场中啊，常有两句话。第一句话是什么 ？Do the right things。Do the right things 就是什么？做正确的事。还有是态度的 Do the things right， 把事情做对。一个是做正确的事，这个方向有。
明白。我们中性的不是傻傻的啊，是你一定要搞清楚谁托付我的，托付的内容是什么，我要怎么去做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。所以 do the right things， 做正确的事情。如果事情做了，我花了很多功夫做了半天都不是神所要做，我不是白做。所以保罗在之前呢、啊，他逼迫基督徒啊，伤害基督徒，他是没有做正确的事。所以后来遇见主以后，他开始转了，这叫 do the right things。然后呢， do the things right， 就是把事情做对，把事情做好。我不仅方向对了，这只是一部分，最多50分，我还需要什么？把事情做好，把事情做对。那这个事啊，我们在实行，在要中性之策这一方面，我们需要操练。你将来外面去会问你这两个，你到哪里做事啊？你一定要把握这两个意思 ，do the right things， do the things right。这两个对，把做对的事，把事情做好，把事情做对，这两个是不同层面的方向，一个是方向，一个是态度。我盼望你们能够接受这样的话，好吧？今天我说了很多，现在对不起，那个一讲得太长。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有一点分享啊。
阿妹，
阿妹，谢谢主。我们唱首诗歌，帮我分享一下。大伟诗歌350。